视频要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谢谢你，谢谢你也再次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愿我接下来的分享都是从你而来，愿我们台上台下行的同得你的话语，同造就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再次感谢神，真的又有一次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机会。然后这次今天，就像今天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我才发现今天是12月12号，在国内是个节日，是个购物节。但是我们同样，我们这也是一个我们教会的，也是我们基督教的基督降临节的第三周。这是我们下一周之后，圣诞节就会来到。但聚会我们信息开始的前面，我准备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的照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人都认识，这已经在过去两年，几乎是整整两年的时间，他和我们同在。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新的变种的照片，传染性更强。这是和以前的病毒的对比。但是接下来这一张，我希望大家帮我数一下有多少个零。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说，这个我不是病毒学家，我也不是专家，但是我数过这个人体此时此刻每个人的体内大约存在着380万亿个病毒。当然这不是说全都是新冠病毒，但是有上面这么多奇奇怪怪形状的病毒，而且它们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种类。新冠病毒只是其中的一种进入人体会导致致命。全世界有70亿人，但数量还只是一个人体内病毒的1/4左右，差不多1/4。所以求神赐给我们病毒学家和政府智慧，来防止病毒的传播。同样也鼓励大家去打疫苗，现在据说已经可以打第三针了。至于疫情，我们还在进行之中，有人说可能还要至少一年，有人说可能还有3年才会完全的过去。我想说的是，这波疫情呢，首先改变了很多的事情，环境、生态，包括空气质量也都变好了，田野也都恢复了绿色，甚至动物都跑上了大街。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把这样类似的图片发到网上。也有人说，我也听到过有人分享说，这样全世界传播的疫情可能是世界末日。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末日应该会有瘟疫流行，但是并不是瘟疫流行就是世界末日。世界确实是走向灭亡，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世界各地的封锁都很严格，而且时间特别的长，鼓励大家减少社交和人保持距离。人们开始想办法把工作、把学习搬回家，虽然不一定比公司效率高，但好歹也是在学习、在工作、在推进业务，总比什么都不干好。想法虽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情况总会千差万别。比如像我家里会有小孩，所以经常我会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谁都学不好，谁都工作不好。我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这波疫情确实 除去上面这些可能有趣的图片和有趣的场景之外，确实会给很多人，确确实实给很多人带来了苦难。在我的直系亲属里面就有人感染了，在中国，然后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几个月。在我国外的同事里面也有人因此失去了远方的亲人。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至少我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有人染病病重或者更严重的消息。但尽管如此，我们在海外的，我们留学的，我们工作的，我们没有办法随意的回国和亲人团聚，我们身边有人需要帮助，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快的施以援手。工作，我们之中也有人的工作因此受影响，失业，换工作的也有。所以无论是疫苗还是新的政府的各类措施，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我们要努力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恢复到以前，比如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周末我们可以随便想去哪里去哪里，聚会没有限制，足球比赛不会只有球员没有观众，回家不用第一件事就洗手。我跟大家一样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同时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会全世界一起经历这样的一个灾难，这样一个疫情，这是为什么？这不是人类，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黑死病和西班牙流感都比这个惨烈很多，只是那是很久远的事情。其次，这个全球流行的这次的疫情是全球流行，几乎没有地方幸免，东方、西方、南半球、北半球，甚至有报道说在南极大陆都发现了记载。而且更重要的，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已经持续了两年，还有多久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很确信，有一点我很确信，我们现在在经历的是，这是神在掌权，他的计划无人能知，至少在当世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事后也许。这也让我想起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几处经文的记载，记载关于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当时经历的人也只知道苦难的来临，不知道究竟为何。好，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不是会，我相信大家不会很经常的一起读到，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是在圣经利未记25章1到7节，旧约。如果你能看得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以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是旧约利未记的，以耶和华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立的规定，很详细，就是说土地种几年然后休息一年，这个不难理解，写得很清楚，很普通的记载。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遵守神的话语非常认真的一个民族，他们守到安息日是从十诫来的，时间是每周五太阳下山开始到每周六太阳下山结束，安息日每周一次，这个很好记，不 不会忘。但是这个安息年，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安息年的概念，是每七年一次，隔六年有一次安息年。请问这个好不好遵守？是，而且我们仔细看原文，跟安息日的规定一样或者类似，第七年不可耕种，不可修理，而且这年长出来的要给牲畜和野兽吃。这简直就是无论它长不长你都不能去收，颗粒无收，或者颗粒都不许收。放到我们自己身上，一天一个星期里有一天或者两天不吃东西也许还可以忍受啊，但是一年没有收成，这我用我们自己的常识想一想就知道，这几乎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这是耶和华故意给以色列人每七年或者隔六年制造一个灾年来试炼他们吗？同样在利未记二十五章的后面，耶和华也有这样的记载：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所以神当然知道我们的想法，第七年他都知道我们自己在担心我们第七年饿死了怎么办。神不会对他的子民不管不顾，不要怕，只要信。这个问题神也想到了，在第六年的时候神会赐下足够的出产，但是神在这里也是说你不要试试看，不要试试看，而是一定要做到，这是我定的安息年。因此神也制定了惩罚，同样还是在利未记后面。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我们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惩罚有点太重了？这个惩罚有点太重了，轻一点不会更好吗？只有恩典，如果从神那里出来的只是恩典，是不是更适合一个神的慈爱的形象呢？这是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时候我的一个反应，或者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类似的想法。但在我有了小孩并教养他的时候呢，我认识到这是不对的，惩罚是必须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恩典无论是我们给我们的小孩的各种照顾照养，或者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都是白白的，但是恩典不应该被白白的浪费，不应该被白白的浪费。比如我的家，我们家规定允许把好吃的东西都拿到自己的碗里，这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超过自己能吃得下的量，事后随便的丢弃更是会被严厉的处罚的。因此诺亚最常受到过维持持续一个月的惩罚，当然我们给他规定就在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娱乐他就不许玩，他也接受了，他也接受了。有了这样一个不是很愉快的经历，他就更能记得从父母这边得到 照顾，得到抚养的宝贵之处。同样，我觉得我也能理解神这样对以色列人来说立下的约，立下的规定，遵守就是有福，违反就有惩罚。你当知道，也许你当时不明白，但是这是神的祝福。在利未记后面就没有记载太多以色列人到底怎么做的，但是在圣经再往后的记载，在其他书里面的记载，是有记载以色列人所领受到的结果。接下来是历代志的36章17-21节。好，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少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这里记载的70年，就是我们在教会常听到我们常说的以色列人的被掳70年。这里也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经历的时间。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大约是主前1400年，中间犹太人的历史上经过了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各支派划分地界，然后呼召士师来带领以色列人，最后以色列人向神来求选取独一的王来带领以色列人，而这王也经过扫罗、大卫、所罗门，然后南北分裂，直到南国以色列人被掳走开始。这是主前600年前后的事，一共大约800年过去了。好，我们结合从利未记和历代志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算一个数学题。以色列人首先是肯定没有遵守神的话，受到了惩罚。我们之前读的是地应该每7年休养1年，就像前面的经文，因为土地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也就是说7年休息1年，这个1年被累积了70次，有70个安息年没有休息。如果乘以7，就是以色列人大约有490年，将近500年的时间没有守安息年。按以色列人的南国被掳走，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事情，往前推500年，大约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到1050年左右，那时候正好是扫罗王开始在以色列做王的时间。如果你有兴趣，你还可以更仔细的去查考一下圣经里面的细节，这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圣经这一段的历史。总之，我们这里不是我们的关键，这里以色列人欠了500年的债，一次还清。神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拖延，而是给了以色列人机会来反省。我个人认为，在圣经里任何时候神降下的灾难或者惩罚，从来不是为了要灭亡，而都是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在南国的国王里面总体来说好坏参半的，不像北国国王基本上都是坏王，信仰丢失还去拜偶像。但神是现实的，该来的惩罚还是会来，无论你是好王还是坏王，只因为没有遵行耶和华的话。 而且我也相信当时在南国的以色列人在临被掳走前也是在拼命保卫自己的家园。耶利米在当时虽然有预言，但是他预言会被掳走70年，但是肯定也被忘记。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认为自己抵抗的是巴比伦，是加勒底，却不知道后面是神的手在驱使，让地得安息是耶和华的命令。现在这一切背后仍然是神在掌权，但是以色列人却在经历苦难。我们还要看一下以色列人在被掳走以后他们有什么行动。他们终于在掳走之后认识到自己是不是被神抛弃了，自己领受了神的恩典是不是又白白的浪费了，自己有没有了解神的话语，又想起来了耶利米跟他们所说的被掳70年是要让地得安息。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了神的话语上，并且非常的忠心。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差不多几千年后，我们现在谈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但是却非常厉害的一个国家。它建国在强敌林立的地方，面积很小，却让我们感觉到它却是最会打仗的一个。它周围的资源基本上没有，但是无论是科技还是农业，它在世界上都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凝聚这个国家的，我相信从来不是强力的统治手段或者经济或者商业的奇迹。我越来越觉得他们有一股内在的凝聚力，就是我相信是神的应许以及他们对神的应许的持守。但是神的应许在他们的列王时代，就是他们被掳之前，是被他们遗忘了。以色列人开始回归，开始反省他们所做的错事。因此其次，在被掳时期以色列人具体有做了什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但以理书可以读到一些内容。但以理是个代表人物，是在被掳时期他成长的时期被记载。但以理书被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以色列，但是但以理书记载了他如何在外邦人的王那里做神的仆人的见证。请问是但以理做错了什么事导致他被掳吗？我个人相信是没有，但是他仍然一起到了当时的巴比伦。被掳是神的旨意，在外邦做见证也是神的旨意，同样受苦也是神的旨意。但以理书有很多神迹，比如但以理被烈火，那些被烈火烧不死的朋友，比如但以理进狮子坑却安然无恙，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都会经常的讲到。但是但以理的生活习惯却常常被我们忽视。我从但以理的敌人口里我知道他一日三次祷告，一天三次祷告。请问，我想问一下各位，请问一天三次祷告难不难？不难，因为我也一天三次祷告祈祷，比方说早饭、中饭和晚饭，如果加上宵夜，就是我是一天四次祷告。那么我跟但以理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在但以理书里记载的是他是上到二楼，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双膝跪地祷告感谢。这个祷告的声音被仇敌听到，然后才可以去王那里告密，把他投入狮子坑。因此他的祷告的声音非常的响亮。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家从来没有过吃饭前要双膝跪地祷告在开饭的时候，这是我们绝对不会做的。所以但以理作为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在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信仰的缩影，一个信仰的生命的转变。但以理书同时还有其他很多内容，也欢迎各位自己多阅读查考一下。 至少我们从苦难中的带引里，我们可以学到他的心意，无论环境如何，都要坚定在神的话语和恩典上。然后以色列人在被掳期满70年后开始回归并重建耶路撒冷，被掳走摧毁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掳走这70年摧毁了以色列人坚持了几百年的一个传统，习以为常的一个信仰生活的敬拜的方式。在外邦的时候，以色列人以诗歌来纪念他们曾经的日子。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掠夺我们的、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你若忘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塔。从诗歌里我们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是多么的悲伤。但同样的，在回归之后，以色列人又做了一首诗歌来纪念，这是诗篇第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样的喜乐真的就溢于言表。但我也知道，从外邦回到耶路撒冷的旧址，这个重建必然困难重重，不像我们各位来到德国开始学习和生活，这里不需要我们重建，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很发达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把德国换成叙利亚或者伊拉克，请问各位还会欢喜快乐吗？从圣经的记载里，在重建的时候也有外部的仇敌的破坏，也有内部的不和谐，这样的重建也是非常的困难重重。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这样的困难，他们也要重建，也要重建神的殿，也要开始他们的敬拜。这让我想象的，这让我想到了我们教会。疫情在去年爆发的时候，确确实实打断了我们的正常的聚会的生活。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场地上的聚会，我们会觉得，我个人会觉得每周一次真的是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但直到被疫情打断，是的，教会商量，同工商量之后，我们马上转到网上，开始了在线的聚会。同时我们也有敬拜，我们同时也有信息，跟我们在现场一样，我们有敬拜，我们有信息。但这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不一样的。我在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不会穿得像站在各位面前这样，至少不会穿得这么正式。就算开了视频，你们也不会知道我有没有刷牙、洗口、洗头发，你们看不到，你们看不清楚根本。但是我来到教会聚会，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我首先我要起码要换衣服，我要梳洗一下，我要开车或者坐车，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路上。我来到教会的现场里，我要端端正正，我要尽量不要打瞌睡。一旦要付出代价的时候，人就要衡量一下值得不值得。我觉得这是，我也会这样想，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想。同样，犹太人也在这样想，以色列人也在这样想。他们也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归去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同样以色列人回归的那些人，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70年在外邦居住，70年，这也是几代人，多少都有产业，放弃了回去不毛之地的重建，都要放弃在外邦的产业，然后去不毛之地开始重建，没有那么容易的。但诗歌里我们刚才读到，满口欢喜，满舌欢呼。同样我们再回头看看前面但以理的祷告，他不是哀哭痛苦求神的拯救让他们回去，他是双膝跪地祷告感谢，这都是感谢欢呼喜乐的声音。重新回到教会不容易，但感谢神，感谢神。虽然现场我们今天在现场的人数也不多，但我看到的是久违的面孔，我们一起的敬拜和喜乐的声音。在下面的诗篇34篇4到10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借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叫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第八节，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什么是主恩的滋味？什么是主恩的滋味？我相信但以理和回归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而我认为主恩的滋味是感恩，是感谢神对我每一天的保守，对我每一个无知的宽容，对我每一个错误的赦免。说不出来主恩的滋味的时候，因为往往在危机过后将神的恩典忘记了，或以为一切的成果只是自己的能力和功劳甚至巧合，或者在事过境迁之后绝口不提那些不风光的过去，漠视神垂听祷告的恩典和保守。尝尝主恩的滋味。我现在有一个操练，举个例子，就是在我们家，只要我现在不出差，我每天晚上会跟诺亚一起睡前祷告。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祷告他听，我发现他根本不能集中注意力，一分钟不到的祷告他能因为他的捣乱能搞到5分钟10分钟，而且还能把我气个半死。等他长大了一点，我就让他一起参与进来，让他每天说3个感恩事项，他从来没有说超过3个的，就是3个完成任务就好。但 anyway 他每天要说3个感恩事项，第一个一定是跟他喜欢玩的东西游戏或者玩具有关，感谢神每天都玩得很开心。好，第二个请说一个跟一起跟父母一起开心的事情，我们一起做的一起开心的事情，请说一个感谢神的。好，他会说有时候一起下棋啊，玩拼图看电影等等等等。第三个就比较灵活了，我说你还有什么可以祷告的，什么都有可以，只要是开心的事情，比如去游泳吃了好吃的蛋糕，或者跟某个朋友玩得很开心等等等等。这一开始也不容易，一开始也不容易，让他自己以他自己的想法和脑，虽然有提醒，以他自己的脑子要凑凑三个感恩的事项，有时候要花10分钟。但慢慢的，他也会熟练起来。再后来，我们加入了一个代祷事项，为我们所关心关爱的人的身体的病痛，也为他学校可能有染病的同学健康尽快恢复祷告。 到现在我跟他一起晚上祷告呢，我也要说每天三个感恩的事项，因为我发现我在他面前向神感恩，或者说他每天在我面前花很长时间想半天想出三个向神感恩的事项，有时候我是会很生气，怎么这么拖时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有一天有神在提醒我，为什么只有他感恩而不是你感恩？所以我也跟他一起，我也每天先说三个我的工作上的、生活里的感恩事项，然后他再说他的。而且现在我们两个人的祷告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十分钟，而且没有那么痛苦的经历。神的提醒让我发现，真的感恩，我以为我自己做得很好，我以为我心里有感动就是感恩，我以为我说过一次感恩就是感恩，但是感恩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每天向神操练的一个过程。我发现每天晚上陪诺亚祷告，不是操练他，同时也是在操练我成为一个每天都数算神恩典的人。要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双膝跪下祷告感谢，我也必须说我个人生命里并没有出现过任何惊天动地的神迹，但我每天，我现在相信我每一天都有主的恩典，点点滴滴汇聚起来。我也相信在座各位，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就是在主的恩典之中，无论我们在经历何种疫情，无论我们个人的情况如何变化，主都永远跟我们相伴，缺少的只是发现的眼睛、感恩的心以及操练的手。最后总结一下，今天我要强调一下，用圣经里这个例子、这段记载，我绝对不是说今天是因为全人类犯了罪，所以神降下了这个瘟疫来惩罚我们，这我不知道，我也不去猜测，我只是希望大家能看到，在面临摧毁和苦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坚持的是什么？向但以理学，我们要感恩祷告；如果向归回的以色列人学，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个人相信这些的源泉都是因为他们尝到过主恩的滋味，虽然面前不如意，但神是恒久美善，投靠他的人必有福。面对几个星期后就是2022年，我不敢保证这一定比2021年好，但是也跟在座的各位互勉，我们开始操练，天天来数算一下在我们生命里的主恩，品尝一下主恩的滋味。我也相信他必引导我们在未知的2022年里，每天走出确定的一步又一步。愿神祝福大家，也祝福昨天新婚的新人。阿门。